我们很快，这个聚会就要过去。那么我晚上负责讲，三堂，我已经讲过了两堂。那么其中第一堂呢，我是讲到福音的需要，我用作《路加福音书》第四章来讲。昨天晚上我讲到福音的意象，福音的意象我用作以西结，一个是给各位看这个福音的目的。那么我用作那个四个脸面来看福音的目的。那么一个是我给各位讲到福音的行动，用作那个轮来去看这个福音的行动。今天晚上我结束我要讲到这个福音的人才。我想各位都知道人才实在是一个很要紧，因为事业跟人才，人才跟事业有一个很大的关系。有事人才才有事业，没有人才他就没有事业，而且有好的人才才还有好的事业，没有好的人才他就没有好的事业。好像说神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才，以后神他才有这个选民的事业。好像说神有保罗这样的人才，以后神才有这个远方传福音的事业。神有马丁路德这样的人才，以后才有这个改教的事业。那么神有 George Mueller 这样的一个人才，以后神才有这样一个孤儿院的信心的一个事业，信心事业。那么今天神也需要人才，因为有需要人才才能够万民得救，他愿意万民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所以神有这样的人才，他才能够有这个叫万民得救的一个事业。那关于既然人才这样的重要呢，所以我上去年或者前年我曾经用过新约一个人，就是保罗。那保罗这是新约的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人物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用旧约一个人，用旧约一个人呢比较特殊的，我想各位都会知道，这个就是摩西。摩西的事迹很多太多。摩西一生的里面有三个四十年，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在埃及，在王宫，在那个地方学王宫的一个学问。第二个四十年就是在旷野，那么在旷野他在那个地方他去得神给他属灵的教育。那么第三个四十年呢，就是他被神所用，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以后建造会幕，以后呢就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敬拜神，怎么样来去懂得神的一个律例跟典章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给各位看两章的圣经，这两章都是在出埃及记，请各位跟我一起翻。一个是在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节，请大家我们起应的念，我念一，各位念二。出埃及第三章，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牧养他约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摩西说：“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？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”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。再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也是起应的念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摩西回答说：“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”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这两章的圣经，我也是分着两点，我每一天都分着两点。第一天我讲到福音的需要，讲到人的呼声跟神的这个命令。第二天呢，我讲到福音的目的跟福音的行动。那么今天我又分着两点，第三章我是讲到神的拣选，第四章我讲到神的装备。很简单，一个是拣选，一个是这个装备。那你看神拣选摩西有原因的，有原因。你在第三章第七节就可以看见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听见，我也看见，我看见。所以他看见他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所以他为什么拣选摩西呢？他拣选摩西一个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痛苦的里面救出来，救出来。那么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。今天世人在痛苦，对，好像说第一天我用做路加福音书，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，他说报告被奴隶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受压力的自由，对。那么人有什么痛苦呢？一个就是被奴的痛苦，瞎眼的痛苦，还有受压的一个痛，受压的一个痛苦。所以我们人类实在是痛苦，有被奴的痛苦，有瞎眼的痛苦，有受压的一个痛苦，受压的一个痛苦。有一次我举行一个布道会，布道会，我刚刚出来，不还没有出来传道。我刚刚在这个布施组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在台北举行布道会，举行培灵会，替这个摩根举行布道会，替赵世光，替这个纪志文举行这个培灵会。那么有一次在举行一个布道会，这个布道会也是在总统府前面。总统府前面就借助那个空地，以后我们就搭了很大的一个棚，很大的棚。那么那一个棚也能够坐好几千人，啊，有好几千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那个地方到摩根讲道讲完了以后，他就叫我去领短资，因为从前我在聚会里面从前就领短资。那么领短资呢，就叫信的人能够借着我领短资的时候可以到前面来。那么有一个人就跑来就跪下，他就出声大哭。那个人是一个台北很有名的人，很有名。那么这个有名并不是他有钱有名，也并不是他有地位有名。那么这个人台北很有名是因为什么有名？因为他有罪有名，罪有罪有名。他的名字叫陈公展，陈公展。陈公展如果住在台北里，要是你们在早代的时候都会知道，这个人是一个扒手大王，他一个很会扒手的。那么这个做扒手的人呢，修这一门本事，他第一一定要手脚灵活，他不能够笨手笨脚，因为笨手笨脚一下子就被逮住的，被逮住。那么除了手脚灵活的以外，他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眼光很锐利。为什么眼光很锐利？一下子可以看出来你的钱到底是在内袋还是外袋。如果你判断不对的时候，他是在内袋，你从外袋去摸就摸一个空，摸一个空。所以他的眼光一定要非常的一个内，非常一个内力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头脑很灵敏。他怎么样头脑很灵敏呢？一定要把那一个人的视线注意力能够引到别个地方去，就不会注意到他自己的身上，真的。所以啊，一个做这个扒手的人，他起码要有这三个条件，他才能够去一个扒手。那么他扒手，他身上没有钱，他只要到公共的场所去转一转，上千上万立刻就得到了，立刻就能够得到。但是他再有本事也不能够每次都过关，有时候你扒十次或者有一次过不了关，那么如果在本市你怕20次或者有一次过不了关，那么过不了关怎么就被逮捕，就被那被逮捕，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判刑加重，判刑加重。那么既然一次一次的判刑加重，为什么他不洗手不看呢？原因很多，好像说为什么原因很多呢？因为他得来很容易，而且呢他享受很舒服。他明明知道是不好，明明知道是不对，而且不但自己羞耻，连家人也跟着他羞耻，但是他脱不了身，
脱，他手他脱不了身，他怎么样都脱不了身。那么怎么样都脱不了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罪把他掳了，所以被掳的痛苦，罪把他掳了，所以他并不是平安的。他当他做见证的时候，有时候睡到半夜听着声音就赶紧下起来，下起来，听见狗吠呢，也以为是警察已经来敲门，所以他实在是痛苦，但是他脱不了身，总没有办法能够得着自由。可是啊，神借着福音的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所以那一天当我在领馆时，他跑到前面来的时候，他一生就完全释放，以后他就做一个自由人，做一个正常的人。那么所以神为什么要找人呢？因为人痛苦，要找人去报告，怎么样呢？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，好叫那一些被掳的能够得到释放，瞎眼的能够看见，叫那一些受压的他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自由。所以啊，神为什么召摩西？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在痛苦，在痛苦，所以召摩西就是要把他痛苦的百姓从埃及的里面拯救出来。那么今天神为什么还在召人？因为世人在痛苦，世人在痛苦，因为世人在痛苦，所以呢，他要召人，把世人从痛苦的里面召出来。那么各位，今天也许我用多一点时间，要给各位看一看，他召摩西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在这里呢，有两种的看法，一种是人的看法，人的看法，那么一种是圣经给我们看。所以他召摩西的理由，人的看法是什么？他有学问，他有学问，因为他学了埃及的学问。好像说在新约他召保罗，我们就知道保罗也有学问，也有学问。所以旧约一个代表性是摩西，新约一个代表性就是保罗。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学问，所以我们就想，他招保罗是因为学问，他招摩西也是因为学问。保罗是加玛列的门生，那么你看他在亚基伯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，亚基伯王给他什么说？他说保罗啊，你学问太大，连个当时的土王都觉得他学问实在是太大。那么虽然说摩西保罗有学问，但是神也拣选没有学问，也拣选没有学问。各位，并不是说学问没有用。托雷先生有一本著作，那一个著作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他靠他天性的优越的生活，他的基督徒的工作并不是靠他天赋的才能来工作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托雷先生说的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他天性的优越的生活，基督徒的工作也并不是靠着他天性的一个才能来去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是靠圣灵才能够超脱万事，我们是靠圣灵，我们才能够做成神自己的工作。好像说撒迦利亚他这样说，他说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才能，既然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靠什么呢？那是靠圣灵，你才能够成事，才能够成事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，学问虽然是很好，但是有学问常常用着学问去代替圣灵要做的工，代替圣灵要做的工。所以我们看神的拣选这一个摩西，主要不是学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历史的上面看见很多人没有学问，好像说这个穆迪他是一个鞋店的一个店员，还有这一个莫勒，这个莫勒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是德国街头的披山。那么再有呢，那个 Ron Newton 是一个水手，但是他死的时候，历史上怎么说呢？他死的时候，那个出殡的时候，伦敦的这一个街道两边都排列，而且棺木一过人就脱帽。那么送殡的人有多少远呢？他说有5英里的长，就给他送殡。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去看，神的拣选主要不是学问。所以你想他拣选摩西虽然是有学问，但是学问这不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他拣选，你想做不是学问，那一定是他的什么，一定他的健康， 见身体很好。你从哪里看见摩西身体很好呢？有两个地方可以看，一个地方在埃及可以看见。有一天他出去看见埃及人在欺负犹太人，他一去就把埃及人打死。你看他能够打死人，一定不会一个乳弱失身，一定身体非常的一个强壮。那么再有一次呢，他逃到米甸旷野，那么看见那个有一个女子在打水，可是有几个牧人在调戏那个女人，在那个戏弄那个女人。摩西大打抱不平，停身一出就把那一些牧人赶跑了。那么在这个英文的圣经，那个牧人不是一个人，那个牧人是一个许多人，许多，所以一个人能够吓退这许多人呢，可见摩西当时一定是一个高头大马的人，那么一个健康人。所以神的拣选不一样。摩西马撒母耳跑到耶西的家里，他去拣选人的时候呢，当时耶西就叫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走过。那么当时当以利亚从撒母耳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他看见以利亚那一种一表人才，长得那么俊美，他心里面就暗暗想，他说耶和华要的人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可是神就给他怎么说呢？神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不是选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看外貌，神不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神是看内心。所以神拣选人，古兰说健康是很好，但是健康不一定是神所拣选唯一的因素。为什么呢？在三十年前，很多人就给我说，你出来传福音，你出来为神所用，但是我要一个凭据。对不对？我说如果有凭据，那么我才出来为主做工。有一天我去铁路局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到铁路局要找我一个同事，但是我那个同事还没有来上班，我就接待他。以后呢，我问他有什么事，他说没有。等到他来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说我来找过他了。我把他送到大门，给他握手要再见的时候，他就给我握手，那么我就给他说再见。但是他突然间大声喊叫，提摩太后书2:15，那么我就很奇怪，我就握住他的手，我就跟你说再见，你怎么喊提摩太后书2:15呢？我说先生，你在喊提摩太后，他说我在喊什么？喊什么？我说你在喊提摩太后书2:15。他说对不起，我要跟你说再见，为什么我口中突然间出了这么言语呢？他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，他就走了。我于是进到办公厅，就把提摩太后书2:15搬出来看一看。你当借力在神的面前做过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，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清楚知道神要我，知道神要我。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病，我有这个 sinus 毛病，腹壁腔这个甲骨肿，那么我还有右背的 TB 的病。我不但是右臂，而且我心脏扩大的病，扩大。那么再有呢，我全部在肚子里面还没有发现炎症的病，炎症的病。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神拣选摩西健康身体好，也并不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原因，不是很要紧的一个原因。那么历史的上面，我们看见有很多身体并不太好的人被拣选，好像约翰这个又拿单。这个约翰又哪单呢？他的奖章，他大概记忆力跟我一样不是太好，不是太好，所以他不会背。那不会背怎么办呢？他就要把奖章拿起来读，但是他的近视1000多度，所以他要把奖章就靠近他的鼻子，到了他倒没有讲完，他的鼻子已经完全黑了，完全黑了。那么你看他每一次讲到都是把奖章拿来读的，拿来练，可是到了他练完的时候，整个会堂就被圣灵感动，人都涌到台前，到那里去接受神的话语，接受神的话语。那么所以我们想呢，学问不是一个要紧的原因，身体健康也不是一个要紧的原因。那么我们想，既然不是学问，也不是身体健康，一定是他的热情。摩西很热情，实在是很，他有什么热情？他有爱民族的热情， 爱民族热情。你看见他怎么热情呢？他看见有亚裔人在欺负他的同胞，他就打抱不平，这是他的热情。他看见他自己的同胞在那个地方争吵，那么他就自己呢自告奋勇为多他们排解。所以热情也很要紧。社会的运动就是靠这股热情，好像五一的劳动节、无四的文化运动，都是这股热情才能够鼓得起来的，鼓得起来。但是这一股热情呢，只能够成就俗世的事。热情，那个热情成就俗世的事，热情不一定能够成就属灵的事。如何说热情不一定能够成就属灵的事呢？因为这个肉体的热情它不会持久的，它不能持久的，而且肉体的一个热情它也经不起打击的，没有办法能够经得起打击。好像说彼得实在是一个很热情，怎么样很热情呢？好像耶稣基督就给他们说什么，牧人被击打，羊群就分散。可是彼得的热情怎么说呢？他的主啊，别人如此，我彼得一定不如此，一定不如此。我就是跟你同死，我也愿意。你看他当时实在是很热情，很热。那么他既然是这么热情，可是这个热情到了克西玛利园，马上就变了。怎么样？克西玛利园就变了。你看当时这个兵丁来逮捕耶稣，他这个热情到什么地步呢？他到这个热情到滚起来。怎么样滚起来呢？他看见他们在逮捕耶稣，他刀一拔就把一个仆人的耳朵就把他卸了，。可是这股热情维持多久呢？维持到这个兵丁把耶稣逮捕了，这个热情马上就消沉下去。这个热情被打击，立刻就站不住。所以摩西的被拣选，主要不在学问，主要也不是在身体很好，主要也不是在他有一股的热情。那么既然不是这些原因，神拣选人总不会没有原因，不会没有原因的，没有原因。那么神拣选的原因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神，一方面是人。那么是神的那一方面是什么呢？人的被拣选有神的预定。预定。你看怎么样神的预定呢？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法老他在屠杀这个希伯来人，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就扔在河活的里面。那么摩西生了以后，到长到不能够再长了以后，他的母亲就用着这个一个箱子就把他摆在河的里面。那么摆在河的里面就被法老的女儿在那里就把他捡起来了。以后呢，法老女儿收养，那么收养就找一个奶妈，那么这个奶妈就是摩西的母亲。以后摩西就在王宫里面就受王宫的一个教育。那么这一切都看见是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。那么神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？因为神有这样的预定，所以神就有这样的安排。所以神的安排是出于神的预定，因为神有预定，所以神才有安排，才有安排。我兄弟的信主跟我兄弟的服侍主，我兄弟服侍主清清楚楚看见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。你看我的得救怎样说是神的安排呢？我的得救，我从上海以后侨会断绝了，因为新加坡已经被这个日本人占据了，我在那里的侨会已经会不来，没有办法。我就想到不要紧，我回到厦门，因为我父亲还有两个破房子，我到那个地方就卖祖宗家业，可以过日子。那么所以我就从上海，我就坐船就到了这个厦门。到了厦门的时候，厦门已经沦陷，已经被日本人占据。那么日本人就到船上说，你们到厦门可以的，但是要找出担保人来领下去。那么我就告诉他说，有的，我的伯父那么就在厦门。他说好的，你把地址写了。那么他就按照地址去找我的伯父。那么我的伯父呢，一看见我的名字，他头就大了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真是在很胡闹。他就告诉日本人，这个年轻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不认识。那么 这个不认识他呢，这个日本人就到船上，好小子，你什么都骗，连日本的黄金都骗，一到船上就把我压起来，压起来。那么压起来怎么办呢？就把我放出在金门跟厦门中间的一个海岛，一个山，一个很小的岛，很小的。那么放出在那个很小的岛呢，很小的岛以后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那里有逃鱼的人常常走私到中国大陆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你要逃，如果你不逃，日本人一定会把你杀在这里。那么我想我会游水是会的，可是我不会游水从这个地方游到陆地，我没有这个本事。他都不要你游水，我们今天晚上要走私到大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搭我们的渔船就走私到大陆去，那么在那里你到了大陆你就会安全。所以到了半夜我就搭他们的渔船，以后呢就到大陆。那么但是船不敢靠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怕搁浅，因为一搁浅的时候怕被国军逮住。那么以后呢，他在半夜的时候他说，可你真的这样赶紧自己跳下去游到岸上去。那么有几个走私的人，他们跳下去，我也跟着他跳下去。那么跳下去呢，那个半夜只能够在沙滩上面这个过夜，到了天亮的时候才能走路。那么我就给那个讨鱼人说，他就求求你们，我很疲倦，我今天一路上面都吐，因为晕船，所以明天可能我睡不起来，等到你们起来的时候一定喊我一声，叫我能够跟你们走。那么到明天我一睡起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在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睡到什么都不知道，一个眼睛一打开，那个讨鱼人都走了，就走了。那么讨鱼人就走了，都走了。那个时候呢，看见呢前面一片汪洋，后面的一个荒山，就不知道往哪里去走。你看，连哭都哭不出来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人就把我这样领到了一个长老会的学校。以后我就在那长老会的学校，就在那里教书，就在那里听见了福音。你看，如果我到了厦门，也许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机会听福音，结果就借着这样逼，就把我逼到一个基督教学校，就在那里听了福音。那么我的这个得救有神的安排，有神的，我的不是主也有神的安排。因为我得救的时候心里非常火热，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报告，下个礼拜我们就准备有一个青年主日学要参加的举手。我刚刚得救，我又不知道主日学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呢他们所讲一定是好的。那么以后呢我就把手举起来，结果呢船舱里面只有我一个人。那么因为船舱里面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这个目标特别的显著。那一个传道人一下来就把我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。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在楼上4点钟这里礼拜，9点钟在上面有一个主日学，你就到上面去好了。上面去，因为我下个礼拜就去了，有7个人在那里。那么以后来了一个老师，就8个人。那么那个老师就给我们讲圣经，可是在下个礼拜那个老师因为工作被调开了，所以结果我们在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就群龙无首。那么群龙无首，这7个人坐在那里呢，你看我看你，因为他说看来看去不是办法，推一个人起来带你。那么就推他，他说我不行，因为我信主才有3年，我旧约还没有读过。那么就推他，他说你3年，我根本没有3年，我才有2年，你不行我就更不行。那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，又就推到我了。那个我信主大概只有几个礼拜，不要说旧约没有读过，连4福音都还没有读完，那么没有读完既然推到我了，以后我就想怎么办，他也不来，这个主日学不需要解散，那么我为着给这个主日学不解散，那么我吧。以后呢我就起来把那一天马太福音所读到的一章，我就烈就在那个地方胡扯，不知道扯什么，我就忘记。那么以后呢，扯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人说，不错吧，他讲的不错。我说真的吗？他都不相信，问大家，每一个人都说真的不错。下个礼拜再由你来。那么下个礼拜再由我来，由我回去了，我就告诉吴太太，他说你胆子这么大，信主只有3几个礼拜，你就要做主日学教员了。我说不是，是要维持场面。 为什么？他说维持场面，维持场面，人家叫你下个礼拜来，你还答应来？我说是啊。我问他怎么办，他说怎么办，从明天开始就跟太阳比赛。但是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他叫我明天开始跟太阳比赛。我说什么叫做明天开始跟太阳比赛的？他说我告诉你，有所得才有有所给，如果无所得就无所给。他说，我说怎么样得呢？他说到神面前去得。他说圣经啊这样告诉我们说，太阳一出来马上就化了。如果你到太阳出来再要得，就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你要跟太阳比赛，比太阳还要早起来。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比太阳还早起来。我不允许太阳比我早起来，容许早起来。那么你看，像这样一个主日学，我相信是神的安排，因为神有这样的预定，神有这样的预定，所以神就做有这样的安排。但是一个人的被拣选有神的那一面，这是神的预定。但是一个人的被拣选还有另外一面很要紧的，这一面是什么呢？是人的心愿。人的心有神的预定跟人的心愿。各位，我们都清楚啊，这个拣选的方式尽管有很多不同，好像说他拣选摩西有预象，他拣选约书亚并没有预象，并没有预象。尽管有许多的不同，但是一定有一件事是相同的，因为神的拣选有两面，一面是在神，这一面我们讲过了不提；一面是在人，这一面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心愿。这个心愿一定是相同的，虽然有很多的不同，但是心愿一定相同的。你看，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这个形象昨天我们已经解释了，有人的脸、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鹰的脸，我们不再解释。但是人也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。那么这个样式是什么呢？样式是什么？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怜悯谁是怜悯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主权，自主权。那么人是按照神的样式，神有自主权，他就把这个自主权也照在人的身上，照在人的身上。你看，一个人呢、向神有心愿或者向神没有心愿，这是人的自主权，人的也自主，这是人的事，这不是神的事。不是，好像说神造亚当，神造亚当把他摆在伊甸园，在伊甸园的里面有一棵是生命树，有一棵是善恶树，有一棵是善恶。那么这个他要生命树还是要善恶树，这是人的自主权，自主权。这个神不能够强夺，这个神他不能够剥夺，这是人的事，这不是神的事。有一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说我要奉献给主，但是我怕是出于自己的意思，我怕不是神的意思。不是，很多人常常问我这个问题，他要奉献为主的全时间工作，但是他担心这是出于他一厢情愿，这个不是出于神，是自己的意思，他不是神的意思。我立刻给他答复，我给他答复是什么呢？不错，你所讲的一面要有神的预定，神的意思，但是另一面要有人的意思，人的心愿，人的心愿，这个拣选才能够完成。如果只有神的心愿，这是一厢情愿，这个拣选就不能够完成。神断断不会去强迫一个没有心愿的人出来服侍他，不会去强迫一个没有心愿的人来去服侍他。你从摩西跟从保罗可以看出来，你从哪里看见摩西有心愿呢？摩西在被拣选的以前，你看见他已经有心愿。从哪里看到有心愿呢？他出去看见埃及人在欺负他自己的同胞，他就出去把埃及人打死，这就是他的心愿。他有爱埃及同胞的心愿，同胞的心愿。那么保罗也是， 保罗在他没有服侍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有一个心愿，他逼迫使徒，他以为他们这样做是跟神做对敌，虽然是错误的，但是这是保罗的心愿。保罗，这是保罗的心愿。但是一个人呢，被拣选的原因有神的预定跟有人的心愿。可是人的心愿是从哪里来的？人的心愿，就是人的心愿也是从神来。你看为什么说人的心愿也是从神来呢？你看摩西，神赐给他一个敬虔的母亲，敬虔母亲做他的奶妈，所以从小就给他抚养，从小就给他教育。给他怎么教育呢？就把他的身份告诉他，你是以色列人，你不是埃及人，你是以色列，你不是埃及人。而且呢，把他自己的同胞在法老的手下受痛苦告诉他，就把他自己的同胞痛苦得告诉他。那么并且呢，把神爱他子民的心来去告诉他，来灌输给他。所以你从这里看，摩西的心愿从哪里来？是从神来的。神就安排他的母亲来去告诉他，来去告诉他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心愿，也是神借着人来告诉我们，把人类在撒旦船下所受的痛苦来告诉我们，就是把神要拯救万民的心来告诉我们，借着人来告诉我们。那么摩西所以有心愿，是神借着他母亲的教育的。我们今天所以有心愿，也借着神，借着人，神借着人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。好像说有一个母亲，她有三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到非洲去，到非洲去，结果在非洲遇见了这个热病，就在那里死了。以后第二个儿子也到非洲去，这个第二个儿子在非洲也照样热病，也就死了。第三个儿子到非洲去，也照样因着那里的热病也死了。结果三个儿子都死光了。最后这个寡妇就在三四礼拜完了以后，就大大的哭起来。但大家很同情，为什么很同情呢？因为三个儿子都为主殉道，所以呢，三个儿子呢都这样捐躯，就这样舍命，所以这个寡妇当然很伤心，所以大家就想办法的给她安慰，给她安慰。但是他们错了，为什么他错了？他以为他三个儿子没有了，所以他伤心。结果他就告诉他们说，他不是因为三个儿子没有他伤心，他乃是因为没有第四个儿子到非洲去他伤心。没有第四个儿子到非洲去他伤心。那么你看这个母亲，她对非洲的灵魂有这么大的负担，所以第一个儿子肯去，第二个儿子也肯去，第三个儿子也肯去。为什么一二三这三个儿子通通肯去呢？因为这个心愿是他母亲教育的，神借着他母亲教育，所以第二个儿子肯去，第一个儿子没了，第二个儿子也肯去，第二个儿子没有了，第三个儿子也肯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母亲的教育。你从他对那些人的安慰就说出来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是因为没有第四个儿子哭，并不是因为三个儿子没有我哭。所以人的心愿，人有心愿，神有预定，人要有心愿，而后这个拣选才会成功。但是各位，有一个麻烦，这个麻烦是什么呢？请各位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来看一看，你看见人的心愿遇见一个麻烦，遇见一个麻烦。十一章第二十四节，我来读就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痛苦，也不愿见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经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看见的主。我们在这里看这一段话，就把摩西被拣选的原因很详细给我们交代，很详细给我们交代。你看见什么呢？ 很多人有心愿，心愿不错，要有神的预定，要有人的心愿。可是人的心愿就跟摩西一样，预见包围，预见包围。所以这个有心愿，这个心愿出不去，心愿出不去。好像摩西他不愿意王宫的部落，部落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为肉体安逸，为着豪华的享受包围。所以摩西有心愿，可是摩西的心愿受到王宫的包围，就受到肉体的安逸的包围，就受到豪华享受的包围，包围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多少人有心愿，可是这个心愿被埋没，可是这个心愿出不去，出不去。这个心愿好像摩西一样，摩西实在是有心愿，可是当时的皇宫就会把心愿包围起来，这个肉体的安逸会把这个心愿包围起来，这一个豪华的享受会把这个心愿包围起来。但是各位，摩西的心愿能够冲得破，能够胜得过。有心愿不错，很多人有心愿，可是这个心愿冲不破，出不去，冲不破，出不去。所以摩西的心愿能够胜过这一切。所以呢，他说什么？他愿意跟他同胞一同受苦，他愿意跟他同胞一同受苦。他看看什么呢？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。他的心愿怎么能吃得去呢？因为他看这个跟他同胞为基督受的痛苦比埃及的财宝更加宝贵，所以这个心愿能够有出路。这个心愿，你看，好像说斯大德，斯大德这个伟大的传道人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他承继父亲的遗产，这个父亲的遗产，这就是一个包围，这是一个包围。可是他胜过了，他胜过了。我在伦敦领会的时候，就在一个这个一个 can， 那个 can 的大到了你这个走不完，你怎么样去走，怎么样去走不完。那么这个 can 这个营地是什么呢？这个营地呢，乃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，一个二十几岁的牧师，他姑母死了，自己没有后代，以后就把这个遗产呢就遗留给他的侄子。那么这个圣公会的牧师是他的侄子，他到了得到牧师的一个通知，他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为什么？这一大笔的产业，但是这一大笔的产业没有把他包围，他马上就把这一笔产业就交给捐给教会，捐给教会。所以你看，他心愿并没有被包围，他能够胜得过，能够胜得过。那么今天晚上，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人也不知道多少人有心愿，但是被包围。有的是被物质包围，有的呢是被主工作的艰难包围，包围。有的呢是被许多的世事惊慌所包围。什么叫做为物质所包围呢？各位，一个传道的一个收入一定不会比你做一个什么收入多的。收入多。那么再有呢，为什么说这个工作艰难的包围呢？因为摸事容易，摸人不容易。摸人摸事很容易，摸人很不容易，因为人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有这个事艰难的包围，还有许多世事的惊慌包围。什么叫做世事惊慌包围呢？教会长治超权，这传道人呢，最后被当作故宫，结果常常要去闻他们的鼻息，要看他的脸色。所以呢，有很多教会的传道人有一点奴颜婢膝，可怜的。那你看呢，这个这样一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被这个惊慌所包围。那么再有，传道人不要有措施，如果万一有措施呢？人对传道人措施不是劝勉，人对传道人措施这是攻击，这是批评。那么传道人不要有措施，如果传道人有措施，而且呢连他的家人都被连带，就他的儿女也要被连带，这个惊慌的包围。就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看，不错，有很多人有心愿， 有心愿，可是这个心愿呢，遇见这许多的包围，这个心愿没有出路，没有出路。所以呢，一生都有心愿，可是一生呢都没有出路。没有，摩西有心愿，但是摩西他也受到包围，可是怎么样说包围呢？因为他有法老这个儿子地位的包围。还有摩西有什么包围呢？摩西有王宫享受的包围。摩西还有什么包围？还有金锦绣前程的包围。摩西有锦绣的前程，怎么有锦绣的前程呢？因为考古女儿是什么呢？法老女儿是当时埃及有名的女王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丈夫海斯普沙很早就过世，
很早就过世呢。是
海斯普沙是谁呢？海斯普沙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是他就嫁给他，但是早在这
他就嫁给他。
那么因着这样缘故，这个王位就留给谁呢？王位就留给王后，留王后就是摩西的这个养母，
摩西养母。
说但是这个摩西的养母，这个法老女儿没有后代，没有后代。那么既然没有后代，摩西就是唯一的继承人，
唯一的继承人。
但是圣经里面说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，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的快乐。就是说有这许多的包围，有这个王宫享受的包围，有法老女儿儿子地位的包围，有这个锦绣前程的包围，这一切的包围摩西完全就胜过，所以他出得来，他才能够让神的拣选能够成功。
如果他出不来呢，
他神的拣选就是拣选也不能成功，就是自己再有心愿也不能成功。今天多工庄稼多，工人少，最主要缘故在哪里呢？最主要缘故就是不错，很多人有心愿，但是这个心愿被埋葬，
这个心愿是被埋葬。
这是第三章。那么到第四章呢？到第四章一节一直到第四节，这是讲到装备。因为神拣选，神就装备。旧约满了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
第一节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的，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
压伤芦苇他不
他不折断，江长灯火他不吹熄。你看他说我所拣选，我所喜悦，我将我的灵赐给他，
这就是装备。旧约跟新约一样的，怎么旧约？你看每一个士师就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这就是装备。讲到基甸就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讲到这个参孙就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。
因为拣选必定装备，必定
新约也是如此。你怎么样看见新约也是如此呢？你看门徒要继承耶稣的事业，耶稣无损阶是什么呢？无损阶就是给他使徒的一个装备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
这就是装备。
还有耶稣在大马色拣选保罗，在大马色拣选保罗就差遣阿拉尼亚去装备他，所以阿拉尼亚找到保罗的时候就对他说，兄弟保罗，就给他按手，保罗就被圣灵充满，
就被圣灵充满，这也是装、也是装备。
那么在第三章
神拣选摩西，
第四章就装备摩西。怎么样装备呢？他就问他说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他说我手上拿的是杖，拿的是杖。那么他手上拿的是杖，这根杖就是神对摩西的装备，他就用这根杖去见法老，他就用这根杖在法老的面前行了各种的局势，他就用着这一根杖叫红海的海水分开，他就用着这一根杖叫磐石的水可以流出来，他就用着这一根杖呢就把亚玛力人打败，这根杖
是这根杖。
那么这根杖是牧羊用的，这根杖见法老有什么用？这根杖就是赶羊用的，这根杖呢怎么能够叫红海海水分开呢？ 红海海水分开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解释，好像我昨天说是经学，有很多的解释，你自解能够解就用自解，自能够不能解你就用作意解的意解。那么这里自解解不通的，因为这根杖只能够打羊，这根杖怎么能够打水呢？怎么能够打水呢？好像说新约的里面讲到，如果手叫你犯罪，你就把手砍起来，就砍死。那么这个自解也解不通的，自解也是解不通的。那么照样，这个杖是什么呢？因为从前的君王拿杖，这个杖就是他权柄的记号，权柄的记号。所以耶稣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，就把权柄装备，权柄就把他就装备在他身上。所以神先选摩西，拣选摩西，神就装备摩西，就把权柄装备在他的身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当心，当心，神拣选人就找权柄装备给人就不错的，但是要很当心。怎么很当心呢？前几天我在领这个地方教会的聚会，有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，她说吴勇弟兄啊，我请问你一个问题，现在的教会很难同心合意，现在的教会怎么样才能够同心合意呢？我相信你们有这个问题，怎么样才能够同心合意？我立刻给他怎么答复呢？我说教会同心合意是一个权柄的问题，权柄，他是教会同心，怎么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呢？因为你的意见，你相持不相守，最后怎么办？你的意见，你相持不相守，最后怎么办？就他们答不出来。我说最后是权柄取决，用权柄来去取决。但是这个权柄赐给人以后，权柄赐给人以后呢，就要这个人要讲究保守跟神的关系。权柄赐给这个人以后，这个人呢就要讲究他有服侍人的爱心。权柄赐给人以后，就要讲究这个人要有圣洁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。这样的人他才能够使用权柄，这样的人才能够服他的权柄。我再讲一遍，神把权柄装备在人的身上，那么装备在人的身上，这一个人应当怎么样呢？这一个人应当讲究保守跟神的关系，这个人应当讲究有服侍人的爱心，这个人应当讲究有圣洁的生活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人才配来使用这个权柄，人才会来服他的权柄，来服他的权柄。那么所以神拣选人一定把权柄装备在人的身上，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说，装备这个权柄在他身上做什么呢？对，他说摩西把杖丢在地上，他就把杖丢在地上，这根杖立刻变成一根蛇，他立刻就跑开。那么你看，神说你去抓他的尾巴，他抓他的尾巴又是一根杖，所以一下子是杖，一下子是蛇，一下子又是杖，那么又是蛇。所以杖是什么？杖是权柄。蛇是什么？蛇就是魔鬼，就是魔鬼。所以神把权柄装备在人的身上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他去打击魔鬼，叫他去打击魔鬼。弟兄姐妹，有很多事的后面有魔鬼，有魔鬼。摩西拿这根杖去对付法老，因为法老的背后是魔鬼，背后是一个魔鬼。耶稣基督用权柄去斥责风浪，因为风浪的背后是魔鬼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看见撒旦，今天不是他显出他是两个耳朵竖起来的，他的脸是青的，他的鼻子是勾的，撒旦今天不是这样，撒旦今天潜在一个人的背后，撒旦今天潜在一件事的背后，撒旦今天潜在一件东西的背后，东西的背后， 所以今天你遇见一件事，那一件事的背后是撒旦；你遇见一个人，那个人的背后是撒旦；你遇见一件东西，那个东西的背后是撒旦。真的，所以各位，
我们今天看见，好像说祷告，祷告，好像说祷告，
在主导文给我们说什么呢？
主导文给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之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
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说神的旨意他行在天上，神的旨意也要行在地上，
要行在，
那么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就行在地上，
不，他要等到人祷告，
神的旨意才行在地上。如果人不祷告，神的旨意就不行在地上。
我再给你拿几个例子，一个例子在旧约，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，就不降露，就不下雨，不降露。
所以你看，降露跟下雨这是神的旨意，但是神的旨意要等到人祷告，神的旨意才能够通行。这旧约，在新约，耶稣说，如果我不去，圣灵就不来。但是你看见很奇怪，耶稣去了，圣灵并没有来。
耶稣去了，我不去，圣灵就并不来。
那么耶稣去了，圣灵就并不来，等到什么时候才来呢？等到120个人跑到马可楼上去，到那里去祷告，以后圣灵才来。
所以你看，圣灵要来是神的旨意，但等到人祷告，神的旨意才成就。
那么你在这里看见，今天撒旦不能够去拦阻神，
不能拦阻神，
但是神的旨意要经过人祷告，撒旦就能拦阻人。
就能拦阻人。所以怎么样拦阻人呢？
有时候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
发生的事情，
好像说今天撒旦他怎么样拦阻呢？有很多的拦阻，好像其中有一个拦阻在你的里面拦阻。怎么样说在你的里面拦阻？
你跪下来说你的头脑很乱，怎么很乱？
你就想起今天那个姿势他对我这个脸色是什么意思。
还有呢，你跪下来就想到现在物价一天一天高了，结果今天开党支会在讨论我的薪水，但是没有通过，
没有通过。那么你看，你一下子这个意念，一下子在那个意念，你怎么能够祷告下去呢？你就没有办法能够祷告下去。
所以今天在人发生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呢，身体没有理由的疲乏，心中没有理由的惊慌，
对吗？祷告进不入灵的里面，读经看不见里头的奥秘跟味道，而且很可，你看为什么缘故这样呢？
这一切都可能是撒旦的作祟。
对，好像马丁路德一个不明不白的不平安，怎么样不平安呢？已经认过的罪一样一样又浮在他的跟前，
结果他就把这许多罪一样一样的写下来。到了写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拿一根红笔，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以后就包起来扔过去，撒旦你走吧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撒旦，
对，撒旦。
那么再有呢，彼此之间发生的事情，
好像说我对你不满，好像说你对我误会。那究竟为什么我对你不满，为什么你对我误会呢？
也查不出原因，
也说不起理由。
这是出于撒旦，这出于撒旦。所以神的装备目的是什么呢？
给我们有力量去对付撒旦，
有力量去对付撒旦。
可是摩西跑开，
怎么样说摩西跑开呢？因为他看见这个上殿的蛇，他就跑开，就是看见了撒旦的作为显现，他就害怕，
就害怕。
今天我们服侍神一定有难处的，
因为有很多难处是撒旦制造的，魔鬼去制造的。摩西第一次的侍奉就遇见难处，
怎么样遇见难处呢？你看见他看见以色列人在法老的手下受苦，就非常着急；看见埃及人在欺负这个以色列人，他就把他打死，就藏在沙土的里面。
第二天看见希伯来人在那里争执，
他就出去给他们劝诫。没有想到希伯来人就对他说：“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们？
来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？”结果 这个摩西就说糟糕，你看这一下子一定是他们知道，法老也知道。
那么法老怎么会知道呢？
法老会知道
这是从哪里来？一定是从他同胞去告发的，对，同胞去告发的。那么杀法老就要杀他，所以他就起来逃跑，就起来逃跑。那么你看撒旦的周围一出来，他就起来逃跑。所以这个难处不是发生在埃及人身上，这个难处是在哪里发生？这个难处是在他同胞的身上发生。各位，我们只看不是神，有很多的难处不是外邦人发生，有很多的难处是在肢体的身上发生，自己身上，对，身上发生。 有很多的难处如果在外邦人的身上发生，我们还受得了。有很多的难处是在我们主内的身上发生，实在是有一点受不了，
有一点，这有一点受不了。那么你看，所以啊，
这个时候摩西他的心做什么想的？他一定心一定会这样想：我为同胞的心，那个同胞不了解；我爱同胞的心，那个同胞又不接受了。就是，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这样。我们就看见在教会里面，不是你为教会，但是教会不了解；你爱教会，但是教会不接受，那你怎么办？
你怎么办？
所以呢，摩西也许那个时候这样想：我今天为你们，我今天爱你们，你们不尊敬我也就罢了，但是你们还要给我制造难处，这实在受不了。你不尊敬我就罢了，但是你还要给我制造许多的难处。所以各位，侍奉是有难处的，
难处。今天的教会，
难得好像当时提摩太第一章所说的阿尼斯姆一样。
这个阿里斯福一样，你看
阿里斯福的一家人，
一家人，
这个保罗自己讲他的心里面的话，他怎么样讲他心里面话呢？当他在患难的时候，
患的时候，
这个阿里斯福这一家人给他心中畅快，
精神畅快，
给他的精神振作，
精神振作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当保罗呢？他在困乏疲倦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呢，
阿尼圣母他就给保罗安慰，就给保罗鼓励。可是今天不是，
今天怎么样不是呢？今天我们看见多是批评，少是安慰，多是呢是咒骂，
少有鼓励，少有，尤其对不是的人就是这样，很都是震撼的，
很少有鼓励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
有很多不是的人呢，他就中途夭折，有很多不是的人呢，他就中途变折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这是撒旦制造，
撒旦制造。
所以神吩咐什么呢？神就吩咐抓住他的尾巴。
这个抓住他的尾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撒旦的作为显现出来，不但不应该走开，更加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去对付撒旦的作为。
撒旦的作为，我们常常听见跟随基督的脚踪，
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应当跟随撒旦的尾巴。
尾巴
怎么样说跟随撒旦的尾巴呢？
他的作为显到哪里，我们就对付到哪里，
他的周围显到哪里，我们就应当对付他到哪里。
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是跟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。各位不知道，我们是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。你看我们什么叫做传福音？传福音是叫人从黑暗向光明，传福音是叫人从撒旦的传家来向神，这不是跟恶魔在征战。
所以各位，摩西带杖下埃及，下埃及并不是马到就成功的，不是马到。
你看他一共有九次，
这个九次呢，
百姓是带不出来的，但是到第四次他就成功了。
我们今天领人归主，
你也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，
或者两次就成功的，
但是最终必定成功的，因为主是不会失败的。
主是说的，所以现在我们应当靠着这个权柄做什么呢？我们靠着这个权柄，叫撒旦无计可施，叫撒旦的无孔可入，
无孔可入，叫撒旦无力可抗。 今天我们靠这个传病叫他无计可施，而且的无孔可入，而且的无力可抗，无力可抗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要起来来被神差遣，来恢复神的见证，不是一次两次就成功，但是一定会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是得胜者，耶稣是得胜的。我们靠着这一位这个得胜的责任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。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。各位，我去年办一个门徒中心，办一个门徒中心最苦是什么？最苦不是钱，因为钱就解决了。我要买一个房子，一位弟兄马上就给我30几万美金，一句话，我就拿着三十几万美金把那个房子买了。我招学生马上就要有费用，有一个弟兄就找我，他说这样，吴勇弟兄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，但是我每一个月给你2000美金。那么结果呢，我这个行政费用也有，我买房子这30几万美金也有了，我这个每个月我要这个经常费用呢，这个有人呢就给我2000美金，那么也有了，所以我就可以开始了。但是这个事情不是钱可以解决，不解决，事情要人才可以解决，人解决，因为有人才才有事业，没有人才你怎么有事业呢？有事业，但是有人才也不行。我自己呢也在八个教会，不是因为我现在的教会已经是扩大到八个教会，每好几个教会，每一个礼拜早晨都是3堂的，8点1堂，9点20分1堂，4点20分1堂，林森南路到礼拜天早晨是3堂，这一个南京东路礼拜天早晨是3堂，因为容不下所以就3堂，这一个永和礼拜天早晨是2堂。那么你看，我在台北呢，礼拜天从来没有少过讲4堂道，有时候要讲到7堂，对吗？我礼拜天讲5堂道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为什么缘故我的身体会破坏，这个缘故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我礼拜天从来没有少过4堂的，对吗？有时候常常要讲7堂，要讲7堂。那么你看呢，一个人要顾到这一面，我又兼了2个学校的课，一个是华神，而且我兼华神的课呢又算是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是从神学传统，因为这样他们把我当作很稀奇，因为把我当作很稀奇的缘故，我那一班呢有多少人？那一班有100多人，华神只有80几个学生，但是我的那一班有100多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教职员都来参加。我在这里吹牛。那么以后呢，我身体破坏了，这个到了脑血管堵塞了，我就宣布呢，我华神的课不上。那么他们学生就跟学校要求，对不对？所以又要教书，又要教会，那么又要办这个行政，要办行政，所以我一直求主给我人，给我人，给我人。我说再没有人的话呢，连我这个人也都没有了，也就没有了。但是这个人到哪里去要呢？到哪里去要呢？所以啊，我这是为着这个事情呢，是在苦苦在神的面前求，苦在神的面前。哎，有一天，有一个美国人来找我了，32岁。有个美国人就找我了，他是我刚从美国来，我说是，你要做什么？他说听说你们到乡下去布道，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参加？我说你会不会讲国语？他不会，因为我几句英文还行，所以就给他讲起来了，他说不会，我说你不会你怎么参加我的工作呢？他说不要紧啊，你们讲到我跪下来就祷告，你讲到讲一个钟头我就祷告一个钟头，这不是好吗？我说这个人讲话他很有意思，为什么？他祷告一个钟头，因为我说好吧，那么既然这样就好吧，你就来吧，来。
他就跟我们跑到小琉球，就跟我们跑到了乡下，就看见了当时我们呢去街头去布道，就把那个庙子里面那个跳神的人呢、啊、那个交鬼的人就叫到礼拜堂，那个交鬼的人呢这个整家都到礼拜堂来听我们讲道，那么结果呢连那个交鬼的人都信耶稣。这个人一看见了就稀奇，他说稀奇，我很少看见神跟人同工，神给你们同工，这是我看见一个，看见一个。他说你们的工作有神的同在，然后我说你看见有神的同在，他说是的。那么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一路上面就观察，看这个年轻人很成熟，非常成熟。他是一个是这个心理学的学位，那么一个呢是一个这个这个。一个是什么物理的学位，但两个学位，他是这个美国有两个学位，还有一个就是浸信会西南神学院一个学位，那么又在呢这个西班牙人中间默会默了四年，默了四年，而且呢又不但是能够懂看希伯来文，而且能够讲希伯来话，能够讲些我们中国这个原文的专家林道亮牧师，但是呢林道亮牧师不知道会不会讲希伯来话，我不知道，但这位年轻先进的弟兄又会讲希伯来话，希伯来话，那么英文也懂，希伯来文也懂，西班牙文也懂，那么中文呢刚刚在学，刚在学，那么他就说我很羡慕你们，羡慕，我说羡慕，那么这样呢我这个阵营你就参加进来，他说我可以参加，我给人，我说是啊，因为我在这一个十几天里面，我对你看得很清楚，看见你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31、12岁，你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所以我很欣赏一个祷告的人，一个祷告的人。哦，他说这样啊，那我回去跟我的妻子擦伤一下，他就回去跟他妻子擦伤，结果呢，他就给我一个电话，他们祷告完了，他们心里面平安，就在应当参与我们的工作，结果就进到我这个工作来。他的妻子也是西南神学院毕业，是台大的，妻子是中国人，就中国人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现在我出门他们就替我挑大梁，是吧，替我挑大梁。所以各位，有很多的事情你要坚持下去是会成功，是必定会成功，会成功。所以求主就开恩给我们，看见什么呢，给我们看见拣选，但是不但是拣选，而且是装备，真的。但是当中有一点拣选呢，我给各位提出一件事，这个拣选有两方面，神一面跟人一面。神一面，这一面是他的什么，是他的意境，人这一面是他的，是他的心愿。但各位，我知道很多人有心愿，可是这个心愿被包围，他出不来。摩西有心愿，包围太多，这就他都胜过了。所以求主今天晚上，我知道感动我们的心，我知道你们有心愿，但是这个心愿有很多人一年过去两年过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出不去，出不去。所以求是你今天晚上同做工，叫你的心愿真心能够出得来。神今天还是要拣选，因为庄稼实在太多，做工的人实在是太少，所以我把摩西这个例子拿来讲讲。我们地方祷告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人的话停止，我现在所求的就是圣灵在这会场里面做运行感动的工作。主啊，我求你给我们的眼睛打开，叫我们看见神的需要。哦，主啊，因为广大的工厂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跑到工厂去收成神的庄稼。哦，主啊，但愿主你在这时候借着圣灵工作的缘故，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也做得胜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也知道很多人有心愿，但是这个心愿一直就出不来。我的主啊，今天圣灵扶我们一把，好叫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包围，叫我们的心愿今天晚上真正能够得到释放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所以各位，当各位在低头闭目的时候，我今天晚上只要问一种人，今天晚上不知道有谁没有心愿，这个心愿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愿意跑上神的工厂， 在你工厂有这样的心愿，你愿意被神所用，跑上神的工厂，能够愿意的答应神的呼召，因为呼召。那么，但是你有心愿，可是你有心愿，你在挣扎的，你在挣扎，你出不来的。今天晚上你愿意说主啊，帮助我，给我力量，叫我的心愿今天能够好像摩西一样的，虽然物质的包围，虽然安逸的生活的包围，虽然王宫的这个富贵的包围，虽然锦绣前程的包围，但是摩西一概就冲破了。今天晚上你也好像摩西一样，你巴望你的心愿今天能够出得来，愿意能够冲得破的，你说主啊，我有这样的心愿，愿意进入你的工厂被神所用，这样的人请你把你右手举起来，我为你做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现在要来唱第十四首，唱的时候我要请这许多人到这个前面来，到前面来我还要问各位一件事。十四首，我们一同站起来。